亚洲真理电台，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，我是嘉波。
我是安琪拉。
对，安琪拉，耶稣公开生活大概只有短短的三年嘛，那在这三年期间他所行的奇迹有多少？
数不清耶。
对吧，数不清嘛，或许我们圣经上记载的，福音上记载的可能只有一部分，也就是几个代表性的。那上个星期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就是耶稣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。这个星期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更感人的故事，耶稣复活寡妇独子的故事。当耶稣经过一个城的时候，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，他不禁感动起来，于是就复活了那样子的一个独生子的故事。现在就让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故事。
耶稣替罗马百夫长治好了他的仆人之后，又往加里勒亚南部一座叫那因的城去宣扬天国的福音。耶稣的门徒和群众也跟着他一起去。当耶稣一行人快要抵达城门的时候，却听见了哭声和丧歌的声音。这时早有几位跑得快的门徒回来给耶稣说事情的经过。原来城中有一位青年人刚刚去世了，而这位去世的青年人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。这名妇人在丈夫过世之后辛苦地把儿子拉拔大，但是现在连独生儿子也死了。当门徒们正跟耶稣说话的时候，送葬的人正把青年人抬出城来。他的母亲跟在儿子的尸体后面哭，有许多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们陪着他，一边说些安慰他的话。耶稣看见这位母亲哭得如此伤心，非常同情他，于是走到那位母亲的面前对他说，
大娘，请擦干你的眼泪，不要再哭了，因为上主派我来医治伤心的人。
那位妇人抬起头，看见一位和蔼的陌生人站在面前。耶稣走到抬棺材的人面前，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对青年人说，
小伙子，我吩咐你起来吧。
那死掉的青年人便坐起身来开口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。凡看见这件事情的人都觉得十分惊奇，他们说，你们看啊，死人竟然能够复活，除了全能天主的侍者，谁能做到这件事呢？天主多么眷顾他自己的百姓，给我们送来了一位像厄里亚一样的大先知。于是称述耶稣的这番话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刚刚我们听了这一段故事，你们有没有发觉这一段故事，这一段耶稣复活寡妇独子的这个故事，跟其他耶稣所行的奇迹有一些不一样。那安琪拉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说一下，他到底跟其他耶稣所行的奇迹有什么不一样？
这个奇迹故事跟其他的故事最大的不同点，我想就是耶稣是主动替这位寡妇复活他的独生子。我们在看到其他的奇迹故事的时候，常常会看到他们是因为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而来求耶稣的，只有这个故事是耶稣看到那位寡妇哭得很伤心，
对，
然后主动的来帮助他。
所以这很特别，耶稣主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景，然后感动到了，然后可能耶稣当下也觉得很难过，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寡妇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也就算了，连自己的独生子也失去了，大概是他后半辈子的一个唯一的依靠。所以难怪耶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景非常的难过，我想耶稣也是感同身受，就是很难过，然后也愿意帮助他做些什么，所以耶稣就显了这样的一个奇迹，把那个独生子复活起来，让个伤心欲绝的母亲重新得到了一个希望。那这样子的故事，对安琪拉，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故事，这样的一个奇迹，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？
我觉得刚好中国有一句俗语可以这样说，他的句俗语是说寡妇死儿子没有指望了，
对，
一个对已经死了丈夫的人，那现在儿子也死了，我想他下半辈子根本就没有希望可言，他也没有办法再嫁人，
对，
然后可是当这种看起来完全绝望的时候，耶稣来了，把他的儿子复活起来，让他重新得到他的希望。我觉得在人间呢，其实亲情是很伟大的，那个爱是很深厚的，可是又很奇怪，如果耶稣真的有复活人的能力，为什么他只复活这个寡妇的儿子而不复活全部？对对对，也会有人会这样想啊，如果你是神这么有能力的话，为什么不复活
我家的？
对对对，为什么只复活这一个？
也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比较，为什么他过得比我好，然后为什么我会那么悲惨，所以人在比较过程当中就往往就好像看失去了希望，或者是没有看到希望。那当然刚刚我们在说故事之前，我们就提到就是耶稣所行的奇迹很多很多，那福音只是记载了其中的几部分，其中一部分具有象征性的。那你觉得福音为什么会记载这样子一个故事，它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？
其实他们的从经文上来看，耶稣来是为了要宣扬天国的福音，他要显奇迹只是为了让我们稍微看到一点将来天国的永福，他是没有死亡的，没有痛苦的，亲人可以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，过着愉快的生活。
所以他用这样子一个奇迹来代表天国的一个临在，然后让我们这些有血肉的，我们平常都要经验到，我们才能感觉得到。因为当你跟我说天国多美好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死亡，只有欢乐，那为我来说，为我现世来说，我很难经验到，因为我现世就是充满了这么多的一些痛苦，这么多的一些挫折。所以耶稣行这个奇迹，他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就是有点希望，我们每天都有希望，新的希望。那这样子的短暂的希望或是有限的希望，能够象征未来天国这样子圆满的一个希望。所以耶稣复活这样子一个寡妇独子，他背后所代表的意义，就像你说的， 对天国永福的一个希望，让我们能够比较具体的经验到、看到，这样子我们对未来就充满了期待。我觉得有也有这部分的一个因素。
我想这也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。那他在一开路加福音的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，
嗯，
他派我来向心灵忧苦的人宣报喜讯。这个寡妇在那时候看起来确实是心灵非常的忧苦的。那耶稣来带来希望，然后治好了他的，复活了他的儿子，也医治好了他那颗破碎的心。他对我们也是这个样子，只是他是用好像电影的预告片一样。
嗯，怎么说？
就先给我们看一下精彩的地方，然后吸引我们去看完整部的影片。
嗯、哦，你这样说有点道理，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看了预告片之后，我们觉得哇，这个电影好像很精彩、很棒，然后就想要去把它看完。
是啊，如果耶稣光只是说，但是没有做的话，他就只是一个空口说白话的人，
好像就是一个理想，哦，好像不切实际，因为没有发生在我们生活、日常生活当中嘛。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经验，这样福音记载这样奇迹，对我们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，它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因为当时的确耶稣带给了那个寡妇一个新的希望。那现在我们重新再读这样子一个故事，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一个故事，你觉得我们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有哪些的启示，或者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做一些反省的？
我想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奇迹故事，是耶稣主动来复活这个寡妇的儿子，
嗯，
而不是我们去求他，
嗯，
他是看到我们的需要，
嗯，
还不等待我们开口向他求的时候，就已经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给了我们。
嗯，
他甚至没有问说
要不要复活。
对，
那如果他问的话，我觉得耶稣如果问那个寡妇的话，大概的寡妇会觉得这个是神经病吧。
嗯，应该咯，
因为不可能嘛。那但是我觉得刚刚你讲很对，耶稣主动看到人的需要，那让我想到圣母玛利亚也是这样啊。当年圣母玛利亚跟耶稣去参加迦纳婚宴的时候，那圣母玛利亚也看到他们快没有酒了，跑去找耶稣说他们快没有酒了。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耶稣这样子的一个态度，有时候我觉得他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，一个反省的机会。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说我们要做世界的光，地上的盐。那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围弟兄人的需要？或者是我只是想着说，哦，我缺少什么，或是我感觉到好像我的事业，好像我的爱情，好像我的婚姻，好像看不到未来，没有了希望。可是我觉得耶稣今天借着这样的故事提醒了我，我觉得除了看到自己的缺乏之外，我觉得也可以换个角度，我多注意到别人的需要。那当我多注意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我就会感到快乐，而且这样的快乐会让我面对我现实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希望。所以我想耶稣当年复活了这样子一个寡妇的儿子，我想耶稣也是充满了内心的喜乐，当他看到母亲原本非常的悲伤，然后看到儿子活过来了，那我想作为一个母亲，他一定非常高兴， 他我在想他一定不会觉得被吓到的感觉，我不知道会不会，安琪拉你觉得呢？
嗯，应该他那时候是被喜悦的心充满着吧，嗯，应该不会想到被吓到这件事情。
哎，好像看到鬼，或者奇怪怎么死人会跳起来。
嗯，
是一个寡妇从失望到或重新获得一个新的希望，他那种喜悦，我想耶稣内心一定也非常高兴，因为他看到人的需要，然后帮助了这样的一个人，相对的耶稣他自己也高兴。我想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，当我们面对到我们现实的困难的时候，那有时候我们换个角度，我们也看看别人的需要，让我们从帮助别人满足别人的需要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获得内心的喜乐，有了这样喜乐，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困难跟挑战。安琪拉，那今天这样的故事，你觉得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？
我觉得我看到另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，跟其他没有信仰的人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当我们知道无论情况是多么的糟，多么的处在多么绝望的环境之下，天主都会来帮助我们，也许不是在现世，也许是在来世，就是在天国那边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为此都怀抱着一个希望，因为我知道天主对我的安排是最好的，我永远不会放弃。那这一点我真的觉得是很美的一件事情，怀有希望然后活下去，跟走上绝路那个真的是差很多的。如果身旁有些人会自杀，他是因为已经完全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跟力量，所以他选择自杀这条路。这样想，我觉得基督徒这是比其他人幸福的地方啦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做身为一个基督徒能够多注意到别人的需要，这是耶稣教我们的。
那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
拜拜。